如果你是川普多年的追随者，你可能会分不清这两个版本的川普。这是2011年的川普。
Our president will start a war with Iran because he has absolutely no ability to negotiate. He's weak and he's ineffective. I believe that he will attack Iran because he thinks that's the only way he can get elected. Isn't it pathetic?
这是2026年的川普。
We've hit hundreds of targets in Iran. Revolutionary Guard facilities, Iranian air defense systems.
18个月前的川普还在承诺让美国永远不要再参与国外的战争。
They've taken away your money and sent our blood and treasure to fight stupid foreign wars in countries that you've never heard of. This Tuesday is your chance to stand up and declare that you're not.Going to take it anymore.
不管是挺川还是反川，我想很多人应该都会感到疑惑，川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场战争呢？对于一个竞选时最大的承诺之一是不发动战争的总统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行为。为什么一个在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强烈反对与伊朗发生冲突的人，会在这个时候试图去推翻一个庞大、复杂且根基深厚的政权呢？
For years, we have been caught up in endless wars and conflic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failed politicians and a failed, totally failed foreign policy.
The war in Iraq was a big, fat mistake.
They lied.
Okay.
They said there were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here were none, and they knew there were none. We should have never been in Iraq. We have destabilized the Middle East.
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呦，一个政治家在竞选时说的话怎么能当真呢？总统候选人不兑现竞选承诺很正常。但其实没那么简单。川普的反战，尤其是反对打击伊朗，并不只是一个竞选承诺，而是过去十几年来都很一致的，甚至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也非常坚持。大部分人都已经忘记了，川普要是真想打伊朗，在第一任期的时候是有一个几乎完美的契机的。2018年底，川普取消了伊朗核协议，并加强了对伊朗的制裁之后，2019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了几艘油轮。
Ten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fter attacks overnight on two oil tankers in the Gulf of Oman.
These unprovoked attacks present a clear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an unacceptable campaign of escalating tension by Iran.
川普有多不想打仗呢？当年因为不想打伊朗，他甚至跟他任命的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有了分歧。
Donald Trump has so far said he doesn't want conflict with Iran.That's put him at odds with some in his administration, lik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ohn Bolton.
这里我们要来讲一下博尔顿这个人。博尔顿是里根总统的助理司法部长，小布什总统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2018年被川普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是一个真正的鹰派，主张美国对多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并推动那些国家的政权更替，比如伊朗、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古巴、也门和朝鲜。而这其中他最大的情节就是打击伊朗。多年来博尔顿不断在各种场合当中鼓吹他的这个坚定信念，那就是美国应该入侵伊朗。
That the declared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ould be the overthrow of the Mullah's regime in Tehran.
在一次演讲中，博尔顿也预测哈梅内伊政权在2019年以前必定会崩溃。
And that's why before 2019, we here will celebrate in Tehran. Thank you very much.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2019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了油轮之后，这对博尔顿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正处于一个最佳的位置，来让他多年的信念成为现实。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他只需要说服川普就可以了。但是当时即便伊朗都已经攻击了油轮并威胁全球石油供应，川普还是不同意打，甚至都不打算升级局势。
Do I want war? I don't want war with anybody. I'm somebody that would like not to have war.
但接下来几个月事态不断升级，来自沙特、阿联酋、挪威和日本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被骚扰或被水雷炸损，沙特的一个油田也被导弹击中。 最后局势终于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2019年6月20日，美国一台造价 1.2 亿美元的全球鹰无人机被伊朗击落。可想而知，这时博尔顿以及好几名高级顾问当然都极力游说川普，让他对伊朗采取行动。
Advisors, all of them, recommended retaliating for the strike against the American drone and Iran's earlier conduct in the Gulf, attacking shipping.
但是川普却坚决不回击。你是不是觉得很诧异？根据川普自己的描述，当时他问他的顾问们，如果他回击会死多少伊朗军人，顾问们告诉他大约150人。他认为对方只是打下了一架无人机，用150条命去换是不对等的，所以他决定不回击。
We're ready to go, we'd like a decision. I said I want to know something before you go. How many people will be killed? In this case Iranians. They said, came back, said, sir, approximately 150. And I thought about it for a second. I said, you know what? They shot down an unmanned drone. Here we are sitting with 150 dead people, and I didn't like it. I didn't think it was proportionate.
博尔顿对这个决定感到非常不爽，不爽到他选择了辞职。从我们今时今日看起来，是不是觉得挺难以置信的？你想想，当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打击了各国邮轮，把美国引以为傲价值 1.2 亿美元的无人机打下来，并且在电视上高调展示。与此同时，伊朗国会天天都在喊美国去死。但川普 1.0 却选择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在过去几个月，川普 2.0 却在完全没有遭遇到挑衅的情况下，先是把委内瑞拉总统绑走，然后又对伊朗发动了战争。现在各方情报都显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朗即将拥有核武器。更何况，去年6月份，川普才刚刚对伊朗多个军事基地发动打击，并且高调宣布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
Tonight I can report to the world that the strikes wer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success. Iran's key nuclear enrichment facilities have been completely and totally obliterated.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七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川普是如何从一个即便身边的人都在劝他打，他都佛性对待，选择忍让的反战总统，突然变成了拳打委内瑞拉、脚踢伊朗的施战总统的呢？让我们再次回到2019年，川普决定不回击伊朗之后，局势确实也就稳定下来了。伊朗不再打击船只，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正常，没有人死亡，美国也不再被拖入另一场战争。这正是川普 1.0 所坚持的，用他的原话就是，不要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但博尔顿对川普非常不满，他后来在自己的畅销书当中说，国家安全的决策是有一套流程的，是应该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去做决策的。但川普做决策往往是不参考任何人意见，全凭自己最后一分钟的直觉去做判断的。
The question is how decisions are best made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simply by Trump's gut reaction. And his decision not to follow through was based on an anecdote at the last minute without any others being consulted.
刚才说到这件事之后不久，博尔顿就辞职了，但是他走之前告诉川普，这次只是一架无人机，但如果以后伊朗杀死了美国人，那川普必须让伊朗付出代价。对川普的这个考验并不需要等太久。2019年12月27日，伊朗民兵部队用火箭袭击了位于伊拉克的一个军事基地，造成一名美国承包商死亡，多名美军受伤。川普立刻发动反击，空袭了该民兵组织的基地。之后事态升级，位于伊拉克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被伊朗民兵和支持者包围并焚烧设施。美方情报显示，这一切都是卡西姆·苏莱曼尼所策划的。苏莱曼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他也是哈梅内伊的高级军事顾问和政策顾问，集军事、外交、情报等大权于一身。在当时，苏莱曼尼可以说是伊朗的第二号人物，仅排在哈梅内伊之下。 当时美国的情报显示他正在伊拉克协调对美国大使馆进行更多的攻击，于是川普同意将他斩首。2020年1月3日他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被美军三枚导弹袭击身亡。伊朗方面当然是非常愤怒，他们说杀害苏莱曼尼相当于向伊朗宣战，并誓言要进行报复。几天后伊朗发射导弹袭击了两个位于伊拉克的美军基地。但实话说，这个所谓的报复真的非常轻微，美军没有任何伤亡，基地的损失也不大。
We suffered no casualties. All of our soldiers are safe and only minimal damage was sustained. Iran appears to be standing down, which is a good thing for all parties concerned and a very good thing for the world.
伊朗的反击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Iran says its attacks are over.
那么我们来想想，从川普的角度来说，本次与伊朗的冲突给他带来的感受是什么呢？他下令斩首了伊朗的第二号人物，但结果几乎什么都没发生，不需要承担任何政治和军事后果。伊朗炸了两个基地就不炸了，没有人员伤亡，美国不需要派遣一兵一卒，更加没有战争泥潭。在他看来，这就不算是所谓无休止的战争，他想什么时候打就打，他想什么时候结束就结束。事实上，从他的角度来看，在他第一任期当中介入的每一场冲突几乎都是这个情况。2017年和2018年他两次轰炸了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2019年击杀 ISIS 首领巴格达迪，后来也间接帮助沙特打了也门。每一次都是短平快的精准打击，打完就停，对方象征性报复一下，炸毁一两个美国的中东基地，美军无人伤亡，他也就不再升级，事情也就结束了。那么我们就来到了他的第二任期，其实至今也不过短短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了突袭，轰炸了伊朗多个军事基地以及核设施，伊朗也几乎立刻回击，对以色列发射了超过550枚导弹以及超过1000架单向无人机。6月22日美国加入战争，发动了125架战机，其中包括7架 B-2 隐形轰炸机深入伊朗腹地，通过 GBU-57 地堡克星导弹炸毁了伊朗三处核设施，整个行动只用了25分钟。但这是本次冲突美国唯一一次的直接参与，大部分时候都是伊朗和以色列在互殴。双方就这样互相轰炸了十来天之后，川普充当起了大家长的角色，大声叫停。在他的经验当中，他是可以决定战争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6月24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则消息。恭喜所有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已经完全达成一致，将实行全面彻底的停火。停火将持续12小时，届时这场战争将被视为结束。全球将共同见证这场12天战争的正式结束。我要祝贺两国，以色列和伊朗展现出的耐力、勇气和智慧，结束了这场可以被称为12天战争的冲突。这原本可能是一场持续多年、摧毁整个中东的战争，但它没有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川普身边的人也一如既往地开始颂赞他。
Really hit the reset button and said, look, let's actually produce long-term peace for the region. That's always been his goal.
但就在川普强行宣布停火仅仅几个小时后，中东的空袭警报再次响起，事情显然还远远没有结束。
Just hours into the U.S. president's imposed ceasefire, air raid sirens ring out.
伊朗和以色列都相互指责是对方先违背了停火协议的，但无论如何双方继续互殴。川普显然非常生气，脏话都飙出来了。
Israel, as soon as we made the deal, they came out and they dropped a load of bombs the likes of which I've never seen before. We basically have two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fighting so long and so hard tha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f*** they're doing. You understand that?
You are...之后川普使出了他惯用的顶级谈判技巧，那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用全部大写来发帖，非常震慑人。终于在他连续发布了多条发飙帖子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停止了战斗。
They're not going to be fighting each other. They've had it.
They've had a big fight, like two kids in a schoolyard. You know, they fight like hell. You can't stop them. Let them fight for about 2-3 minutes. Then it's easier to stop them.
And then daddy has to sometimes use strong language.
You have to use strong language.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have to use a certain word.
这位把川普比喻为爸爸的是北约的秘书长荷兰人马克吕特。事后川普还公开了吕特给他发的私信，原来吕特一直在给川普发一些充满爱慕之情的话。
总统先生，亲爱的唐纳德，祝贺您并感谢您在伊朗采取的果断行动，这真的非同寻常，这是别人都不敢做的事情，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更加安全。
所以再一次的，川普感受到了他想什么时候结束战争，战争就会结束。类似于他发现了一个战争的开关按钮，他可以自由选择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关闭。他想打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导弹发射，某地爆炸，他的一些短期目标达成。他觉得够了，关掉开关，事情结束，他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并且还能获得一堆赞美。于是在7个月后，他再次打开了开关，跨国抓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军事行动，先是对委内瑞拉首都进行一轮轰炸，美军飞进去，在马杜罗家中把他从床上抓走，撤退。任务完成，关闭开关，战争结束，接受赞美。到这里，川普所参与过的所有军事行动，过程几乎都是一样的，快进快出，几乎没有任何代价。尤其是最后这一次抓捕马杜罗的行动，其效率和精准度震惊了全世界。你可以想象，这给了川普极大的信心。这么一来，对川普来说，其实伊朗是非常合理的下一个目标。从斩杀苏莱曼尼、打击伊朗核设施到抓捕马杜罗，经历了这些以后，现在的川普已经不是2019年的川普了。他并不认为打击伊朗能够算作他以前所说的所谓无休止的战争。毕竟轰炸半小时、完成任务、撤退已经是他熟悉的模式，这怎么能算是无休止的战争呢？这我们从现在他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显得毫无准备就看出来了。川普压根就没有想过事态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伊朗战争的第一天确实也跟川普设想的一样，美国和以色列在第一天的突袭轰炸中就已经把包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几乎全部领导层都一起歼灭了。随后几天，伊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数量开始大量减少，川普和美国战争部长都不断在说伊朗的空军和海军已经全部被消灭。但伊朗的韧性明显比川普想象的强得多。现在战争已经快30天了，伊朗也许已经没有反击以色列和美国的能力，但却依然在轰炸海湾国家，并且有效的让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完全停止。而这场战争对川普以及对全世界来说，最麻烦的问题就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只需要非常微小的力量，就足以让保险公司和船运公司不敢越过海峡。而川普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派遣地面部队，彻底占领伊朗，并消灭所有剩余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这绝对不是3几个月就能搞定的事，美军伤亡必定要上升到3位数，甚至4位数。事实上，如果美国跟伊朗真的全方面进行地面战争，几年内都不可能彻底歼灭伊斯兰革命卫队。你看伊拉克战争，3周内萨达姆政权倒台，8个月后萨达姆本人就已经被美军从一个山洞中给抓了出来，但战争却持续打了8年。太多人把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想得太容易了。所以川普现在骑虎难下，进退两难，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其实他现在所面对的所有问题，别人早就想到了。以前大家不是不知道伊朗邪恶，大家不是不想解放伊朗人民，但只要仔细去分析，只要能够听从军事专家的意见，大家都会知道这是极其艰难的一场战争，胜算不高，并且代价太大。在这种情况下贸贸然去打击伊朗，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海湾国家动荡，迪拜和阿联酋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外资港湾毁于一旦，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咽喉依然被伊朗牢牢掐着，世界经济濒临崩溃。而最重要的就是 伊朗人民并不会因此获得一个现代政府，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个更穷，但与此同时又变得更加极端和凶残的神权。其实这个逻辑是很简单的，川普既然说以前的美国总统，那些华盛顿的政治家们都那么喜欢战争，那他怎么不想想别的总统为什么不跟伊朗开战呢？你不能一边说别人好战，一边又觉得别人不敢打你敢打的战争吧？人家不打是有原因的。当年川普 1.0 为了不死150个伊朗军人而选择不回击伊朗，但今天美国因为情报失误导致的一次误炸，就已经死了170个伊朗小女孩。当这170口小号棺材的画面映入伊朗人的眼帘时，他们是否还会欢迎美国人来轰炸他们的国家呢？对这170个家庭里的成员来说，仇恨在心中萌芽，像这样的画面其实正是中东恐怖组织招募新成员时的最佳宣传片。而导致今天这一切的就是我上面说的，川普的经历让他自以为他拥有一个战争开关，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结束是完全由他来决定的。就像博尔顿以及很多在川普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说过，他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刚愎自用，不听别人的劝告，全凭自己的感觉走，这就导致了他治大国如烙大饼，翻来覆去，出尔反尔，全无章法。你要知道他对伊朗战争有多么准备不足，只需要听他说，他甚至都没想过伊朗会对海湾国家进行打击，你就知道了。
Look what happened in the last 2 weeks. They weren't supposed to go after all thes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Those missiles were set to go after them. So they hit Qatar, Saudi Arabia, UAE, Bahrain, Kuwait. Nobody expected that. We were shocked.
说真的，如果他连这都没想到，那么他必然也没想过霍尔木兹海峡会真的被封锁。因为在他看来，这也是一场能够快速在一周内就解决的行动。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就跟以前所有他参与过的军事行动一样，他说打，美军发射导弹，伊朗传来爆炸声，神权倒台，他叫停，伊朗不敢回击，北约秘书长给他发情书，结束。以前我经常说，改革开放后，中共错把时代的红利当成自己的本事，其实川普也一样，斩首苏莱曼尼和抓捕马杜罗之后，他错把美军的力量当成了自己的本事。但伊朗不是委内瑞拉，这一次他真的踢到铁板了，他的关闭按钮已经失灵了。而这一切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的这个错误却需要伊朗人民以及世界经济来买单。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